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还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继续我们圣经的查考学习。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还是我们四个同学一起来和大家学习。上节课啊，我们学习了创世纪第12章的11至13节，故事性还是很强的哈。去埃及之前，亚伯拉罕就估计到他的妻子因为美貌啊，可能要导致一个灾祸。所以呢，他就跟他妻子编了一个说辞，说让他妻子呢谎称是他的妹妹，这样的话呢，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我们今天就接着把这个故事读完吧，谁帮我们读一下这一章其余的内容啊？
我来读吧。创世纪第12章第14节，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我不知道你们啊，反正我第一次读圣经读到这儿的时候，我是觉得很难理解的哈，因为在此之前呢，亚伯兰都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存在的哈。然后在这儿呢，首先我们上节课讨论，他就已经计划让他的妻子来说谎，然后他就实施了这个说谎。实施了这个说谎以后呢，很明显上帝并没有让法老夺走他的妻子啊，反而他因祸得福，得到了这些好处。当然我们上节课讨论的很清楚了，就是人呢往往避免不了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那么从这个第14节开始啊，就是看在这个世界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往往会出现的一些结果。开始是达到了他的目的，
对
啊，但是往后发展呢，就大大出乎亚伯兰的意料。
我觉得也不能说一开始达到了亚伯兰的目的，我相信亚伯兰在他的妻子被法老带走的那一刻，他就会庆幸自己提前做了这样的一个安排。但这我相信对于亚伯兰说，他并不希望他自己的妻子被法老带走。
他的计划的目的不就是自己保平安吗？
对，他就会窃窃自喜，就说你看多亏了我提前预计了这样的一个后果发生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跳出来以现在的我们来重新读圣经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亚伯兰即便不这么做，上帝对他的保守肯定是存在的，对吧？上帝是一步一步带着他一直往最平安的那个方向去走。我相信我们生活中间有很多的事情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总是劝身边这些朋友家人，就是你早早的认识主，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按着自己的方式去做，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沾沾自喜的，我们会觉得你看多亏我自己设计好了这样一个方案。我觉得我最近感触比较大，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这样一种出发点的话，这个结果真的是不可预知的。我在工作中间也跟我的公司的包括我的老板也讨论这个事情，比如说生意不好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他有一些他的计划。我就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计划是以一个可能走了偏门的这种角度去出现的话，也有可能在短期里面我们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但是长期来看它不见得就是一个好的东西。但如果我们一开始建立了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话，我们相信 得到的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都是可以接受。嗯，
另外亚伯兰好像也是机关算尽，他也是知道埃及人的一些风俗，
没错，
所以提前就做了准备。他做了准备了，但是他千算万算还没算到，最后是被法老给盯上了。法老就是国王了，是吧？他原来想的可能就是埃及的一个风俗，就是碰到埃及的那些普通的市民，
土豪劣绅，
哎，就是小土豪劣绅，我拿这个办法来对付。可是我总感觉亚伯兰在这个时候啊，可能是后悔不迭，最后让国王给弄去了，那就不知道他的这一个所谓的策划还管用不管用，他的性命能不能保，他的萨莱能不能全身而退，这些可能对他来说估计那时候他很纠结啊。所以我感觉呢，这个亚伯兰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是他后悔不迭，一个是他应该感觉到他这个筹算的应该算是失算了，而且他背离了他一直对耶和华的信，因为他是对耶和华是比较坚强的信心啊，因为这时候他还没达到顶峰，但是他这样的筹算显然是他的信心不足的一个表现。
但是这个时候我不认为就是亚伯兰他自己有感知他自己已经背离了对神的信，到这个时候他知道他完全没有回旋余地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让他重新看见神，能够在法老找他之后他才会后悔。法老找他之前，我觉得他只是看见法老把妻子掳走了，我相信这个时候他还是一面觉得唉声叹气，一面觉得暗自窃喜，就是多亏了我这么安排，要不然土豪劣绅可能不杀了我，法老
可还要杀他呢，
一定是杀了我。对对对。
对，
我在这儿啊，在想，咱今天都是返回去读这个故事啊，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亚伯兰他会看见上帝，但是就亚伯兰当时来讲，他看不见那个结果。其实他是为了保命，我们都有这本能哈，保命。跟萨莱的爱，无论是我们人怎么来说，这个海枯石烂什么什么都不变的话，到他的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这人到了真的本性的时候，他是会舍掉一切来保自己的命。其实这是神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自己把自己想的都很好，其实我们的本质就是亚伯兰这样。但是呢，就是他突然间又得到了，他其实原本我们分析亚伯兰这人不是太重视财富，但是他突然间得到好多好多的财富。可是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站在亚伯兰的角度去想的话，其实他失去的那个对萨莱的这个爱，和他在关键的时候做了这件事儿，我觉得如果我是他当事人的话，我尽管得到好多财富，但是我肯定心里是不安的，肯定是不安的，因为这你舍弃的是你最爱的，而为了保你自己，我就是从这个角度上去想亚伯兰。
一看这个亚伯兰就不是像咱们这样道貌岸然的会说啊，你要是换一个特会说的人就说，哎呀，我让你去奔一个富贵的前程，对吧？你看你跟着我一块就得饿死啊，这你要跟着富贵人家，这还跟了法老，这得了吗？是吧？贵为一国之后啊，我们在上课以前我们就聊过这件事，无论从权势上来说，还是从社会地位上来说，还是从当时的拥有的资源来说，亚伯兰和法老绝对不是一个量级的。亚伯兰在法老的脚底下就像一个蚂蚁一样，对吧？抬脚就能把他踩死。法老最后是把他的妻子掳走，给他赏一部分财富，还是把他的这个妹子掳走，干脆把他也宰了，这都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对吧？咱们都说伴君如伴虎啊，这个你跟法老做亲戚，你是一个外邦来的异族的人，对吧？你是非常危险的，他肯定是不愿意接近法老的。但是他两个地位都差异这么大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的是应了我们在上课以前我们聊天的时候说的那句话，那个看似尊贵的实际上就是给亚伯兰当背景、当环境、当道具的。真正神眼里头只有亚伯兰和撒莱，
对，
看似那个卑微的外面来的要饭逃荒的人，对吧？一会儿把自己的老婆变成自己的妹妹，为了换得一点点生存的空间，神看重的是这几个难民，而不是那个堂皇的拥有千军万马的 拥有一个国家的法老。
在这里我们来看法老，按照世人的眼光去看，他还是蛮善良的。你看他夺了他的妻，他还给他了那么多东西啊。
这个不一定，因为他认为啊，他认为他娶了一个漂亮的女孩，然后呢，他只是给他的哥哥给了一些东西，
嗯、
因为他们骗了他。如果这说这是他妻子，他挨刀的可能性
就
很大。
就宰了。当时他认为那是给他娘家哥哥，
给大舅哥给
对
给点礼物的，
没错吧？
对对对，
他又有钱，对吧？
我们看到这里面，即使在远古的几千年前，
嗯
啊，人们关注的东西和今天我们关注的东西没有差异，
嗯，
无非就是情欲。无非就是金钱，
嗯，
无非就是地位，
对，
是，对吧？充斥在世人中间的就是这些东西。
嗯嗯嗯。刚才小西就说他自己这个时候，他如果拿着那些骆驼呀、牛马的时候，他心里会不安哈。基督徒，我们里面的这个被圣灵所影响的这种感动啊，它也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也许我们做不到一个善的一个事情，
嗯，
但是我们心里面总是有一种的愿望，就是我是想尽量的向善去靠近，
嗯，
所以刚才小西才会得到牛马骆驼之后呢，你就觉得，哎呀，我要是亚伯兰，当时我就心里肯定是非常愧疚。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想起来，第一啊，我在这个经文里面，今天我第一次看到撒旦。上一节课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也只是看见神，看见亚伯兰自己的这个信心的变化，对吧？那其实在这里面，亚伯兰在某一刻他顺服撒旦的这个情况是有出现的，
嗯
嗯，
对。你比如说他突然觉得如果我保命的话我就应该去是怎么样做，但是显而易见这种的轨迹他是属撒旦的，对吧？前段时间刷这个短视频啊，
嗯，
就刷到就是在就是西方社会里面有一个街头的一个试验，最极致的是一个特有钱那个人，他旁边放一辆车，专门找这个一对儿一对儿的这个情侣，然后说你们是情侣的话哈，我能不能给你比如说类似于10万块钱，
嗯，
叫你的女朋友和我到车里面待10分钟，
嗯，
干什么你别管，
嗯，
很多人是经受不了这种测试和诱惑的。这个现在居然已经被当作一个街头的一种游戏测试在做，我们看见这个社会的混乱到什么地步。
嗯，
我不记得是哪一年，我们曾经有个电影叫做《不道德的交易》，有一个富翁看上了一对情侣的那个老婆。当时这一对儿情侣呢，他们就生活在这种困顿之中，面临房子好像也要被银行收走，就他们在极度贫乏的时候，这个时候富翁说我给你100万，叫你妻子陪我一夜，最后他们俩就是商量，结果最后就同意了。所以这个电影的名字叫不道德的交易，而在当时这个社会里面所引发的这种思考就是很严肃的一系列的思考，而今天我们居然在这个短视频中间是频繁的屡次的刷到这样一个东西。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间，我相信这些人他不会像刚才小西所说的，亚伯兰收到这些骆驼了以后他还觉得心里不安，当他顺服撒旦的时候，他不光是说沾沾自喜，而且是说大喜过望。
嗯，他要的只是一个平安，
对，
他没想到还附加了这么多的财富。
嗯，
是的。
嗯，
撒旦对人的这种东西，你可能要的是一个东西，他给了你另外一些更多的东西。对对对对，就给了更多的这种
的
奖赏，
更多的奖赏，
就属他的奖赏，对吧？这个是有可能，他对你的诱惑其实是很大的。
嗯，
尤其是属世界的这些东西，对吧？
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啊，我就想起过去啊，过去这东西就叫点漆。如果用点漆的这个例子，或者你说这视频的测试来看的话，人的本性就更加的让人不寒而栗。
但是圣经里头在整个的描述中非常少告诉我们亚伯兰怎样想。
嗯，
对。
如果我们想想亚伯兰怎样想，我们应该从开始就去操心他怎么想。比如说我们能看到他出了乌尔，又出了哈兰，到了应许之地成了一个没有立锥之地，这上节课我们都已经讨论过了，
嗯，
被赶得到处跑，然后又遭遇了饥荒，然后又冒着失去妻子的危险以及要失去妻子的这样一个屈辱为了活命。如果讨论亚伯兰当时是高兴还是不高兴的话，我觉得他的沮丧应该是与日俱增的，就是说自从信了上帝好像没碰到什么好事儿。
嗯，这跟我们的经历一样。
对，自从跟了耶和华 没有遇到什么振奋人心的事情，也没有遇到改变他的人生轨迹的事情。
嗯，
改变的就是让他越来越倒霉。从外部看是这样的一个，从他的内心里，神是怎样坚固他的，我们不知道。
可是你看啊，接下来第十七节哈，
嗯，
亚伯兰不管他心里是怎么想的，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嗯，
咱先把它放一放。
嗯，
咱看耶和华在这时候哈，
嗯，
其实他在宫里发生的事儿，亚伯兰在外边是不知道的。
嗯，
但是撒来这时候是知道的。
嗯，
因为撒来的缘故，就降大灾与法老和他全家了。
嗯，
亚伯兰虽然把撒来点到宫里去了，但是撒来所经历的跟亚伯兰是有直接关系的。是上帝作用是作用在一个人身上的，
嗯，
相当于夫妻啊，作用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嗯，
神的掌控有多奇妙。所以这就发生了后边亚伯兰很蒙羞很蒙羞的那个结果。这个时候当亚伯兰真的蒙羞的时候，上帝会让他明白就是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儿。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刚好念的这一段就回答了刚才阳光所说的上帝到底怎么兼顾他。
嗯，
其实当他遭遇了这个环境之后呢，上帝立即就在所有的事情变得更坏之前呢已经出手了。
对，
上帝出手就直接告诉你，我在，你要相信我。
嗯，
你现在按照你的东西全做了，做完了以后你现在觉得不管你是心里难受还是你，如果你刚是正在窃窃自喜的，对吧，这时候法老来找你来询问你的时候，就像刚才小西说，他就开始蒙羞了，羞愧了，对吧，撒谎了，对吧。
嗯，
如果你这时候是战战兢兢的话，就是觉得哦，就是你正在后悔懊丧的时候的，因为刚才阳光用了个词是说越来越沮丧，对，在你沮丧的时候神就又出手告诉你，我在，我降大灾给他，让他把你的妻子还给你。你的力量使尽了，而你是按照你的方法去做的。我告诉你，如果我要做事情，我会做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神对亚伯兰的这种带领，他一定是亲自带领，并且是一步步带着他走的。在这样的一种带领中间，亚伯兰的这个信心的坚固，我们也是能够看到的。
我从这儿啊，去看这几节经文啊，我倒是有另外一个方向的感触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可能对我们平常查经学习啊，有一定的好处。
嗯。
嗯，
如果我们用一个白描的方法来看待这件事的话，
嗯，
哈，如果就是说我们不做任何的角度切换，
嗯，
就是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镜头往下照，然后整个所有场景都在其中，
嗯，
然后时间也不做取舍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亚伯兰给他老婆说话这件事是个很小的事情，
嗯，
就是俩人对话之间，
对，
嗯，
然后呢被臣宰看见了他的美貌，抱去给法老，
嗯，
这件事就开始变大了。
嗯，
然后法老就把这个撒来娶进宫中，明媒正娶啊，对吧，而且给了他哥哥很多的财宝，
嗯，
这件事就要比他们说话的那个内容更丰富了。
嗯，
然后耶和华降灾祸在法老的宫中，这件事一定是最大的。
嗯
嗯，
灾祸有多大，让多少人直接受了惩罚，又让法老怎么明白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但是圣经只用了几个字，一带而过。
嗯，
所以我们还是坚信神的目光就一直在亚伯兰和他的妻子撒来的身上。
对，
其余的那些都是陪衬，
这个是一定的。
所以你看圣经在描述这儿的时候，就好像云淡风轻的一句带过。
对，
但是想想那宫里头不知道出了多大的波折，不知道有多少的什么千钧一发之际啊，如何翻转啊，如何让法老吓得两腿发软呢。
嗯，
一定是这样。为什么我说一定是这样，咱们想一下哈，如果法老是发现了亚伯兰骗了他，把他自己的老婆当成他妹妹放到这个宫里头，
斩首了，
对，
就
直接拉来宰了，对吧，这是肯定的。你看法老多委屈啊。
嗯，
法老说你行的是什么事呢。
对，
他把法老和亚伯兰的这个对话又费了很多的笔墨来描写，其实可能就两句话啊。
嗯嗯嗯，
为什么这样，其实上帝让我们看的是什么，让我们看的是第一，人靠自己的方法是多么的可笑。
嗯，
对。
第二呢，要让人看到神的力量是多么的不可测，
对，
能让这么高大这么不可一世的法老，
对，
翻过来忍受这么大的委屈，吃这么大一个这个窝心脚。
嗯，
你也别忘了这个女人没有据为己有，所有的奴婢也不要回来了，所有的牛羊也都白给了，你让老百姓怎么看，就觉得这么一个外邦人来把您给骗了，最后你面子也丢了，人财两空。
嗯，
为什么法老甘心于人财两空，因为耶和华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对，
对，
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说此地无声胜有声啊，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耶和华在法老的宫中行了什么事，我们可以想象来啊，
是是是，
你一个这么有全能的人突然就认输认软，然后说你向我行了什么事，肯定这个灾难，
没错，肯定
这
灾难很大。
对对对，
在圣经里头呢只字没提，
对，
但是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一个国王，
嗯，
最后能说出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这种话显得还很委屈啊。其实要叫常规来说，先把亚伯兰杀了，这个是起码的。可是这个法老能这么老老实实的认输，而且也不会去索要他以前赔出去的那些东西，
对，
可见上帝对法老的教训是非常的严厉的，
对，
以至于让法老是无话可说，
闻风丧胆。
再往后面查的话，
啊，
当亚伯兰遭遇第二次法老的时候，
他还又干了一次这个事。
对，我们看见就是那个里面经文描述的很清楚，耶和华跟法老说话，
对，
说得很清楚。
对，
这里还有一个呢，
嗯，
亚伯兰和撒来都毫发无损的，
对，
啊，不光是他财产损失。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按照人的方法做一些事的时候，
嗯，
神对我们的看顾可能是我们看不见的，
嗯，
是我们只是看到法老莫名其妙的就回来了，
嗯，
就莫名其妙的给我说了这么多软话，
嗯，
然后呢我发毫无损，实际上我们不知道神做了多大的一个功，
嗯
啊。我还要接着问大家，
嗯，
法老是这么容易被圈得住的吗？
那肯定不可能的，
对吧？
十灾里面，
啊，没有
那十次他都
法老的心刚
硬，刚
硬，
啊，
顽固的，
是谁让他的心刚硬？
神耶和华
神让他的心刚硬，
嗯，神让他，
所以即使如法老也是神手里的一个棋子，
对，
是
神让他刚硬，他是为了给谁看？是为了给以色列
人
看，
看，对
对吧？神现在觉得法老没有必要给以色列人看的，
对，
就先不给他们看，
对，
只让他们看到结果。
现在也是给他看，是让他看，你觉得人家会抢走你吗？然后抢走了，我现在就告诉他，让他给你怎么拿走的，给你怎么还回来。
对，对，你不要灰心语，你离开了你的家乡，离开了你的本族，离开了你的父家，我对你的应许，我一定会实现。
是
的，所以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我们不见得就没有神这样一而再的提醒，只是我们不觉得那个东西来自神。
嗯，同意。
可能把我们放在亚伯兰的这个角度上，我们会觉得，咦，这法老良心发现了。
嗯，
哎呀，我今天遇到好人了，或者说怎样，对吧？因为法老没有说耶和华如何如何，法老没说，法老说你这行的什么事儿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说都不是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对，
在我们基督徒的心里面，就是你不要忽视圣灵的感动就好了。
在这里头，我一定要反省，啊。
嗯，
当我看到弟兄姊妹，尤其是姊妹啊，但凡身上有个大小事儿，都说哎呀感谢神，我就觉得是不是说的多了？
嗯，
实际上真的应该感谢神。我们不知道神在法老那里做了什么。
是的。
我们以为这件事是顺理成章的，
对，
真是就像刚才飞鸟说的，我们不仅是不要拒绝圣灵的感动，我们要事事的谢恩。我不是刚才在反思吗？我反而对一些姊妹们，她认为这件事就是神对她的奖赏，就是神对她格外的恩待，就是神给她说话这样的一个感触，我们应该跟她一起
感
恩。
对，
这里其实我还有问题想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啊，
嗯，
其实是两个问题，
嗯，
一个就是美貌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财富的问题。
嗯，
其实我们最开始进入基督教的时候，我们都是想生活美好蒙福，包括发财，包括日子平安。
嗯，
但是呢从这段经文上我们特别清楚的看见啊，法老他作为当时那么发达的国家的一国之王的话，财富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嗯，
对吧？但是呢很奇妙的是什么，就是亚伯兰他是顺服了神的呼召出的加利利的乌尔，他走出他的舒适圈，他其实是舍去了他的财富的。但是今天已经到了法老面前的时候，其实呢要保住他的命的时候，他其实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们从这里特别清楚的看见，虽然是通过法老，他又莫名其妙的得到那些财富。
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中间生活，对吧？
嗯，
我们难免就把健康啊、财富的这些东西看作一个比较
是，
甚至是非常
现实的祝福，
非常重要的一个
对
祝福，对吧？
哎，
但如果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静下心来想，
嗯，
这些东西是真的不是神让我们看的东西。包括上帝对所罗门的这个祝福的时候，也是因为所罗门求了
智慧，
属他的智慧。因为我是一个自我定义是比较狡猾的一个人，总是想从圣经中间找到一些的规律啊什么之类的，就我们也许好多人和我一样，
是
吧？总是想找一些的小窍门，对吧？
对，
对我有帮助，
抄个近道。
对，但你看所罗门的这个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要智慧，他要求神你给我可以管理你的民的智慧，
嗯，
也就是他其实求的是属神的这样一个智慧，然后其他的是附带价值。
他求的是一个为神做
工的智慧，其实就做工的智慧。对，就是拿所罗门这样一个极端的这个例子来做比喻的话，按照刚才阳光说，我们为了我们今天有饭吃，我们中午还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我们晚上肯定还有丰丰富富的饭食等着我们，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些东西感恩。因为否则的话，就是真的我们自己基督徒的这个思维方式思维模式是很奇怪的了。因为我们一方面我们相信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又在不停的想忽略这些东西，就又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一种得来。应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应该为此感恩的。
应该说我们是忽略那个从神而来的这个点，
嗯，
但是我们更重视的是那个可见的那个所谓的
财富呀，
财富。
哎，
对
对对，
就我要讨论的就是这个。
其实是神在我们身上因着我们自己的自身的问题，他给我们的所有的祝福，我们有时候就忽略。我们今天有100万，我们是永远羡慕那个有1000万，
就是这样。
不过我倒觉得咱们通常在教会正道也好，还是一些传教士正道的节目当中，
嗯，
好像都会把财富啊健康这问题呢不经意的或者是有意识的给它略去，
嗯，
说认为这是基督徒在求属世的一些得种。
嗯，
我是不太认同这一点，
嗯，
因为我认为这个恰恰就是上帝的恩典。
当然是。
而且这个恩典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恩典，是让基督徒能真正的感受到的上帝的实实在在的一个恩典。
我们今天因着亚伯兰和他的妻子撒来在埃及国的神奇经历啊，让我们不由得就联系到自己。我们这一节课呢，我们的容量已经容不下这么多的讨论了，我们把这些讨论呢带到下一课接着和大家聊。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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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赋，我依靠你。爱我的天赋，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